我的配偶是本地一间医院的治疗师，他见过形形色色的病人。最近他跟我提到，他的一个病人在膝盖和臀部之间做了几乎是整条腿的截肢手术，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但是这个人想要保住性命，就必须截掉这条患病的腿。然而让我的配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个人的态度。当他从麻醉中清醒之后，他马上对我的配偶说，请告诉我该怎么做。这位病人说他有动力要尽快的康复，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坐上他的割草机。这个人有一大片土地，他喜欢待在户外，开着他的割草机打理院子。但是我的配偶知道他的康复过程会非常的痛苦，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比如第一次站立的时候，他会感到极端的痛苦，因为那时候他的血液将会首次涌到他残存腿部的原始神经末梢。同时由于他的大脑以为截掉的那部分肢体还在，所以他会感受到幻觉的痛。还有在安装义肢以及学习操控义肢的那段时间，然后就是他失去了膝盖和脚踝天然的枢纽关节。但是我的配偶很喜欢这类的病人，因为他拥有超越疼痛的盼望，就是回去开他的割草机。有一个叫尼哥德慕的法利赛人，觉得自己的生命中有所欠缺，尽管他从小就是犹太人，尽管他被训练做法利赛人，尽管他对圣经非常熟悉，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生命中有一个空白，缺少从上帝而来的确据、关系和爱。于是他来找那个知道答案，也是唯一能将他所需赐给他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那个没有说出来的问题，和对观福音书中那个年轻富有的少年官所提出的问题很像。他问，我该怎么做才能进上帝的国？或换个说法，我该怎么做才能做完全人？但是就像我配偶这位病人的身体状况一样，即使他有很强的动力及渴望，即使医学和义肢技术很发达，但也无法使他的腿复原。同样的，对尼哥迪姆来说，更为沉重的是，他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重新获得他的义，因为那已经在创世纪第三章的伊甸园中失去了。他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除去罪在他生命中的污秽和权势，也无法成为完全人。只有耶稣凭着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得到新生命又升入高天，才有能力做到。只有借着相信耶稣已经做成的功，一个人在世上才能得到属灵的完全，将来在天国里也才能得到身体的完全。这就是耶稣在黑夜跟这个法利赛人分享的美好的真理之光。耶稣将永生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再说一次，耶稣将永生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这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在同一章中再次宣告的真理，也是施洗约翰所信的真理。在这一课中，我们将分成两个非常清楚的部分来阐明这个真理。首先是耶稣里的新生命，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然后是关于耶稣的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到三十六节。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美好的经文。耶稣基督引起别人的好奇，这是毫无疑问的。耶稣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但他这不是为了满足自我。耶稣吸引人对自己的注意，其实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站在他的荣光之中，让我们可以变成他的样式，可以见证父和子赐给全人类的怜悯与恩典。 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爱人，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谈论天父，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行神迹。你不自觉的就会注意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而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与他联合。尼哥德慕是其中一个被耶稣所吸引的人，但是良善的老尼哥德慕有一个问题，他是法利赛人，而这个宗派将成为耶稣的敌对阵营。他们掌握犹太人的宗教权利，他们也负责确保犹太人遵守律法和繁琐的利律典章，而这些利律典章都是他们多年以来制定出来的，不一定符合圣经。他们与耶稣为敌的首要原因就是耶稣对他们的权利构成了威胁，还指出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是最终为耶稣被钉十字架铺路的人。不过这都是后面要讲的，我不想透露太多，免得破坏故事。但是由于尼哥底母是来自法利赛人这个宗教团体，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夜里来见耶稣，因为他可能会因此失去他在同侪中的地位和名声。如果他们知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可能就会认为尼哥底母串通敌人。但是尼哥底母从耶稣身上看到了一些值得他冒这个风险的东西，这激起他真正的好奇心，他的内心被触动了。也许他知道自己生命中有些不对劲，从属灵上来看，他的内心生病了，他想要耶稣所提供的，他看出耶稣与上帝有特殊关系，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无人能行。于是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在犹太人的圈子中，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本身就是一个属上帝的人，但是尼哥底母非常清楚谁才是属上帝的，他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出了这一点，于是他在黑夜中来寻求耶稣的光。耶稣教导的美妙之处在于，他喜欢用比喻和例子谈论和教导。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故事或例子即使不是让人很困惑，也似乎令人费解，但是这些故事或例子却充满了鲜活的真理和荣耀。耶稣希望我们解开这些故事和例子，他希望我们明白，但是我们必须要深入的探索才能真正的明白。于是耶稣回应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如果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你至少能明白耶稣这话的重点。但是想象一下，当你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老实说，我们都曾经第一次听到过这种说法，我们对尼哥底母都可以感同身受，因为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当然不是个傻瓜，实际上，耶稣知道尼哥底母的问题非常合乎逻辑，而耶稣正是用逻辑把这颗渴望求知的心和意念引向他自己。你是否喜欢耶稣这一点呢？他并没有因尼哥底母的迟钝而不理他，也没有因他不懂而责备他。耶稣以耐心和爱心将尼哥底母引向真理，引到他所带来的那光。当我们遇到不认识耶稣或不十分了解耶稣的人时，让我们也效法耶稣的做法。当我们存着耐心并充满爱心去牧养他们归向我们的主时，让我们也表现出耶稣那样的耐心和爱心。耶稣所提到并为尼哥底母讲解的重生，就是由耶稣并且唯独由耶稣所提供的救恩的新生命。尼哥底母和每一个出生的人除了耶稣以外都是出生在罪中，因为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犯的原罪， 我们都继承了他们的本性，我们都犯了罪，犯罪是我们天然的倾向，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承受刑罚，因为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但是在我们被吸引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主之前，耶稣来替我们承受了我们当受的刑罚，并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注定的死亡。耶稣跟尼哥底母相遇的这件事，是他向这个世界展现他救恩故事的一部分，而这新生命只有借着相信耶稣才能获得。这种救恩的教导非常重要，因此耶稣在第五节一开始向尼哥底母解释救恩的时候，就用了实实在在这样的词。当耶稣使用实实在在这个词的时候，他就仿佛是在强调圣经中的红色字体，或者在吸引我们关注接下来极其重要的内容。耶稣仿佛是在讲真理之前先说了一句阿们。耶稣在这里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水生的就是因信耶稣，让我们的罪得洁净。在下周的课程中，耶稣会教导我们他所要提供给我们的活水。水往往代表洁净，代表上帝话语所具有赐人生命的大能。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提到耶稣就是道，因着相信这道，相信耶稣，我们就受圣灵为印记，上帝也要亲自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能明白上帝和他的话语，并让我们在世的日子越来越有上帝的样式。与此同时，我们也受了圣灵为印记或标记，叫我们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借着上帝所赐下的信心，我们在耶稣里有了永远的保障，这就是重生的含义。那就是今天成为新造的人，并永远活在上帝的荣耀中。当耶稣在第六节继续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的时候，他就是在尼哥底母的理解层次上向他解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时邀请他去关注更崇高超出他眼见之外的事。新生就是属灵的重生，它最终会让我们在将来新的国度中得到一个实质荣耀的生命。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肉身已经堕落了。我们的肉身也可以指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方式，罪导致了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败坏。这并非是上帝的本意，而是我们人类一意偏行己路才导致的苦果。然而上帝出于他的怜悯和恩典，赐给了我们一条出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因着从耶稣而来的救恩，因着他的灵重生，他救赎了我们，换掉了我们堕落的灵。他的灵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福分，叫我们可以去爱，去聆听并学习上帝的道。他的灵引导我们喜乐地活出顺服的生命，他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明白自己犯了罪，并使我们渴望悔改离弃罪，遵守上帝的道。我们借着他的灵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的见证人，将上帝的光照在黑暗中，使其他人也能被他的真理和爱所吸引。因此在对一位通晓圣经的求道者温柔而慈爱的劝诫中，耶稣在第七节继续说道，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是在开启尼哥德牧的眼睛，叫他明白旧约先知所指向的事，重生就是跟耶稣一起应验预言和应许。而这些预言和应许就是指向此刻正站在这位被称为属上帝之人的尼哥德牧面前的神，也是人耶稣。 能够相信是圣灵做成的工作，圣灵正在借着耶稣渐渐地开启尼哥德慕的眼睛，叫他看见上帝话语的真实性。信心是上帝的礼物，也是工作，叫人愿意接受耶稣。耶稣在第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上帝有至高的主权，他决定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下雨，他知道宇宙中有多少颗星星，同样他也数算过你的头发，是他的圣灵吸引男女老幼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能也无法控制圣灵，但是我们依然有自己的责任，我们是接受了相信耶稣基督与他同享永生的邀请呢，还是我们拒绝了他，拒绝了他所做的一切，拒绝了他一切的应许呢？我们如果选择后者，就要为自己的罪完全负责，也要承受永死的刑罚，并永远与上帝隔绝。不信的人活在一种谬论当中，以为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其实是魔鬼在掌控着他们，就是那空中的掌权者，也就是这世界的王。我们唯一也是仅有的出路，就是相信、盼望、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我们相信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债，并替我们承受了我们当得的刑罚。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他向我们显明天父的心意和作为。我们相信当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结束时，我们将与他一同升到天上去，得到荣耀永恒的新生命。凭着信心与圣灵的内住，我们知道自己会去那里永远与耶稣同在。尼哥德慕想多明白一些，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怎能有这事呢？耶稣这时就表明了他神圣的出身。一方面，这是耶稣继续温柔又慈爱的劝诫，并且让他看到自己的罪，但是他却没有定他的罪，因为凡在基督耶稣里的都不定罪了。另一方面，这也是耶稣对一位应当更清楚圣经的人的邀请。耶稣并不是在关注尼哥德慕的学识涵养，他关注的是这个法利赛人的内心。于是耶稣在第十到第十三节回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法利赛人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他们太拘泥于经文的字句，以至于根本看不出经文所指向的那一位，也就是经文的作者。尼哥德慕是以色列人的老师，却不能将地上的与天上的事联系起来。在读第十到第十三节这最后一段经文时，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第十一节用了四次我们这个主词呢？请仔细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在整个四福音书中，耶稣都宣称他只行他看到父所行的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父、子和圣灵一起参与创造之功。耶稣不是孤身一人行事，而是与父和圣灵一同工作。耶稣在第十二节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情，而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看到这一点。耶稣会使用属世的意象来谈论属灵的真理，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 耶稣在整个经文中使用了土地、种子、麦子、稗子、羊、牧人、钱、小孩子、父母和坟墓等做比喻。这只是几个例子，但耶稣并不是在教导属世的事，他乃是借用属世的事物谈论因信他而带来真实属天的转变。但是唯独耶稣才有资格教导这样的事，他带着属天的身份来到世上。他在第13节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换句话说，耶稣知道属天的事，他知道属上帝的事情，因为他是从天上而来，他就是上帝。我们基督徒只能述说我们透过上帝完全的话语所看到、所知道、所明白的属天的事。今天这世上没有人去过天上，因此我们倚靠圣经和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叫我们看见并明白上帝的至高主权和在这世上的奇妙作为。主奇妙的作为包括他在十字架上经历黑暗的死亡，以及他满有荣光的复活。在第14节，耶稣特别提到了尼哥底母应该非常熟悉的经文，摩西在旷野举蛇，拯救那些被蛇咬伤的罪恶之人的性命。这也指向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被荣耀的举起，以及他后来的复活，还有凡仰望他、相信他的人都要被提到天上与他同在。在约翰福音第3章，这里的叙述有了一点转变，还是在讲同一个真理，只是现在有不同的人来说。他介绍了整本圣经中最著名的经文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但16到21节之所以如此宝贵，是因为这不是耶稣说的，而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说的。约翰仿佛从耶稣手中接过麦克风，光荣地宣布他的主降世的目的。约翰是在做见证，约翰是在传福音，他在传扬耶稣基督的光，让全世界都能看见这光。在圣灵的带领下，约翰基本上用自己的话表达了耶稣所说的永生，然后他还进一步宣称耶稣就是这世界的光。请跟我一起读这些宝贵话语的真理。16到18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你能体会有一种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你愿意为别人而牺牲你唯一的儿子吗？更别提为那些不值得去爱的人了。耶稣如此纯全，他却为了我们遭受击打，这就是救恩，我们罪有应得。我们如果不信，就会被定罪。然而，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就是相信他，相信他的舍己牺牲，相信他所赐下的怜悯和恩典。这一切全都涵括在这个完全的人，也就是上帝的儿子身上了。天父上帝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除去了我们的死刑。他因着对我们和他儿子的爱，就将这刑罚加在了他儿子身上，我们也借着复活的大能，得以永远与父和子同住。约翰继续说道，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耶稣给所有人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用约翰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判决，要么在自己的罪中担当罪疚，或是在耶稣里成为无罪之人。我们不配得， 但是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选择，我们只需要相信，我们无论做什么也无法让我们配得，这就是救恩。上帝出于他丰盛的爱，白白的将救恩赐给了我们，我们唯一配得的就是死亡。耶稣却替我们死了，我们因信被宣告为无罪，脱离了我们的罪债，并且蒙上帝赐予我们生命。我们借着他的光从黑暗中被解救出来，这黑暗是彻底的黑暗，要持续到永永远远，也就是彻底的与上帝隔绝。跟上帝隔绝极其痛苦，其实就是地狱。而凡不转向耶稣基督，以他为主和救主的人，就只会落入这样的光景之中。这也引出了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耶稣来是为要拯救人，使人得永生。耶稣来是为要拯救人，使人得永生。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9月11日这个罪恶昭彰的日子，当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纽约双子星大楼、华盛顿的五角大厦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田地，这么多生命就这样无意义的葬送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里，相继传出失去的亲人以及生还者的故事，还有那些冒险去救人以及为了救人而牺牲的英勇故事。这当中包括了消防员，他们毫无畏惧的冲进在烈火中的摩天大楼，试图挽救无数受困者的生命。其中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却因双塔最终倒塌而失去了性命。这也是耶稣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这世上有许多美好和奇妙的事，却因人类的罪而破碎不堪。然而耶稣明知自己处境艰辛，性命垂危，他仍然勇往直前，毅然决然地来到我们身边，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灾难。他非常急迫地为拯救他所爱的人而来，他来要给我们指明一条出路，这却让他付上自己的生命。你明白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他吗？你信任他吗？因为这是攸关永生和永死的问题。在你生命中有谁需要认识耶稣所赐这救恩的新生命呢？在进入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时，场景转移到施洗约翰身上。当然聚光灯还是在耶稣身上，聚光灯不属于施洗约翰，因为他的工作、他的信心和委身都与他自己无关，一切都是关乎耶稣。如同耶稣，施洗约翰也有门徒或追随者。事实上，他的两个门徒就转而效忠耶稣。如果这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耶稣便是在夺取施洗约翰的属灵市场占有率。所以，从属世的观点来看，施洗约翰的门徒很担心。如果你记得施洗约翰在为耶稣施洗之后，他曾经指出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并预示将来要有圣灵的洗，那么你就知道他仍然在为人施行悔改的洗。虽然这不是救恩的洗，但是承认自己的罪并悔改离弃罪也是信徒得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所以施洗约翰在河的这边施洗，耶稣在河的那边施洗，但是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而言，这是个问题。施洗约翰在这场人气竞赛中节节失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许施洗约翰应当重塑自己的品牌，加强市场行销，或是做点负面宣传，好挽回一些客户。至少今天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时会考虑这么做。约翰的门徒也有属世的眼光，而属世的眼光都非常短视。第26节，施洗约翰的门徒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就是指耶稣，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然而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不同，他没有用属世的眼光看待这一切。他知道 这要从长远来看，他有属天的眼光，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约翰的见解从来都不是指向他自己，而是指向那一位唯一能够拯救世人的那一位。施洗约翰在上帝国度中的角色就是开路先锋，他的工作是为弥赛亚铺平道路，就像在他之前的先祖和先知们所做的那样。约翰知道自己的地位，不是要轻看自己，而是要更看重耶稣。他在第27节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圣经提到耶稣是新郎，而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则是他荣美的心腹，这是一个美妙的比喻，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婚姻应当体现主与教会的关系。读了施洗约翰对门徒的回应，我想象约翰是耶稣的伴郎，他是那个手拿婚戒站在耶稣身旁的人，他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而是在宴席中起身为新郎品格做见证的那个人。他与耶稣站在一起，但他不是关键人物，新郎耶稣基督才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一个差别就是，耶稣不仅是天上所高立所预定的那一位，他也是住在天上的那一位。第31节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相较之下，正如接下来的经文所言，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比如施洗约翰虽然有幸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但他没有神圣的身份来历，他跟耶稣不一样，他是在地上受孕出生，他生来就是个罪人，属于这个堕落的世界，他只有借着相信救主耶稣才能得赎。而正如第31到32节描述的，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耶稣会数次提及他只行他看见父所行的，耶稣不是独自完成使命，他乃是与父同工。但这里可悲的是，尽管耶稣就他属天的观点和权柄说了这么多，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这句话有点夸张，因为有许多人确实相信了耶稣对他自己的说法，但大多数人都拒绝了耶稣所赐的救恩，所以这句话是正确的。吸引信徒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是上帝的灵，而因着他的灵从耶稣口里和那些相信耶稣之人口里所说的关于耶稣的见证就是真实的。33到34节说道，那领受他见证的，意思就是领受关于耶稣的真理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圣灵也借着施洗约翰说话。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将在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内住在大批信徒里面。圣灵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十分活跃，吸引着人归向耶稣，内住在他们里面，并且透过信徒向世人见证他。然后这一章的结尾基本上就是重新叙述3:16所讲的真理，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卷福音书的作者在这里拉响了警报，这是一个紧急通知，这个世界正在沉沦，救主已经降临，来归向他，相信他，领受他所赐的救恩，并永远与他同活。所以本课最后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基督徒的最高目标 就是使人定睛在耶稣身上。基督徒的最高目标就是使人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经常唱的一首歌就是我我我，不论是在社交媒体上低调的吹嘘，还是想确保自己所成就的能够得到他人的关注或注意，人们的优先事项都倾向以自我为中心，我最优先，我们自己克制不了，因为这是出自我们堕落的本性，这也是一场持久的征战。但是我们的主要焦点和我们中心的对象都应当是耶稣基督，他让一切成为可能，身为创造主，他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身为托住万有者，他供应了我们在世上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身为我们的救主，他替我们承受了我们当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并让我们与他同享生命。然而，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如果我们退一步，坦诚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状态，那么，我们究竟为何要关注自己所不配得的？何不将我们的关注、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荣耀归向上帝呢？我们来回想一下医院里那位失去一条腿的病人，对他来说，一切都改变了。他需要为失去的运动能力和运动功能做些弥补，才能恢复某种程度上的正常状态。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我们每个人也都跟他一样，我们也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肉身，他会生病、衰败、死亡。我不知道这个病人是否信主，但是对于在这种痛苦当中的他，或是与他有类似遭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学习坚忍的机会。正如圣经教导的，忍耐生盼望，这是一个为在世上又多活了一天的祝福而感恩的机会。借着这样的机会，这是一个看到他可以做他之前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向其他有类似遭遇或类似损失的人做见证的机会。这也让我们明白，世上不只有这些，在这个世上，我们与人紧密连接在一起，但是只有耶稣才能让我们真正变得完全。在耶稣里，我们的罪都被赦免，被赋予新的生命，我们有了新生，也有了新的见证。而我们结束今世的生活时，耶稣应许与他一起有永恒的荣耀，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会变得完全，我们将永远享受救主的同在。这就是荣耀，这就是救恩所带给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确据，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定睛在这个奖赏上，也要引导其他人定睛在这个奖赏上。感谢上帝，你们也有幸加入了上帝的拯救队伍，能够同享其中的喜乐。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